6月15号，中国军人与印度军人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加勒曼谷爆发了40多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冲突。双方动用棍棒和石头等原始武器，导致至少20名印度军人丧生，中方的伤亡人数还未得到确认。6月1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架歼10战机短暂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迫使台湾动用空军喷气战斗机驱离。这个是最近一个星期中国军机第三次进入台湾空域。6月10号，两艘中国政府船只在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海域再次撞击一艘越南渔船，导致渔船进水，渔民弃船逃生。5月上旬，两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和中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尖角列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海域驱逐一艘日本渔船。5月底，中国政府宣布将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现代亚洲项目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在一场在线研讨会上说，中国选择在这个时机试图解决这些旧的纠纷，一半是出于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自信，另一半可能是因为对未来的不安。奥斯林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以及其他人的提问时这样讲的，他解释说，中国目前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同时中国有清楚的意识到自己面临强大的邻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强大对手，再加上意识到未来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共自己缺乏合法性等，所以中国可能觉得现在是行动的最好时间。奥斯林说，确实看上去他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他不可能在10年后还可以按其期望的方式来行动。我们在1930年代的日本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需要采取行动，认为那个是正确的时间，因为时间不在他那一边。奥斯林说，他认为促成北京行动有多种原因，鉴于过去20年来发展情况，他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任何人都强大得多，但与此同时却对20年后的状况一无所知，因此他一定会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 HR 麦克马斯特5月19号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中国眼中的世界》一文中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中国领导人相信现在存在一个战略机会，可以强化中共的统治，并令世界秩序向有利自己喜欢的方向改变。他写道，共产党的领导人相信他们有一个稍纵即逝的战略机会，一方面可以加强统治，另一方面可以改写国际秩序，使之有利于自己，赶在中国经济变得坏，赶在人口老化，赶在其他国家意识到中华复兴是建立在自己的牺牲之上，赶在其类似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没办法预测的事件可能会暴露中国在超越美国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产生的弱点之前。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认为，中国政府选择这个时候出击是因为中国需要新的聚集效应，需要将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从经济困境和新冠疫情的问题上暂时转移出去。不安感和脆弱性是这一套政策出台的主要因素。他说，现在经济还在困境中，大众对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危机又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北京采取了更加民族主义的立场，可以这样讲，以此达到新的聚集效应。聚集效应指的是在国家面临战争或者是外交危机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或者执政团队能够在一定期限内获得很高的支持度，同时国内舆论会减少对政府施政的批判，将批评转向外部。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月在中国两会结束时举行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约有6亿中国人，即 43% 的人口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则认为， 中国此时的行动有长期和短期的考量。长期考量是，无论是香港、台湾、中印边境还是南中国海，都是中国一直以来就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短期原因是新冠疫情在全球其他地方的蔓延，使中国看到了机会，决心更进一步推进自己长久以来一直希望实现的目标。布兰兹说，考虑到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干扰和破坏，如果中国政府在这里看到了机会，在这些闪点问题上加大一些努力，这个对他来说并不奇怪。已经有迹象显示，中国利用自己可能会是第一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的先机，趁着对手自顾不暇的时候，在推进自己在某些关键产业的市场份额。美国和欧盟的一些都已经发出警告，担心中国利用疫情炒底资产。布兰兹说，中国政府肯定计算过行动的后果，并认定这个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不过他说，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亦都存在真正的危险。他认为四面出击给中国领导层带来危险是，这个正好验证了一些人近年来一直抱持的看法，那个就是，这个是个决心改变国际现状的国家，只要一有机会，不管什么机会他们都会捉住。北京的做法已经带来反噬，针对中国的行动，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做出了反应。5月20号，特朗普政府更是推出了被称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新的对华战略。英国政府近日亦表示，他们需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多的西方政界和学界看到，中国在全球不遗余力的要打造自己的镜像。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在6月10号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的宏伟战略中国梦是要将国际体系转变为由中共领导的体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表示，中国一直以来希望打造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适合威权体制的世界秩序，最终终结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从而主导全球事务。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人希望建立这样的一种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威权主义比现在更普遍，比民主更流行。在这个秩序中，美国及其盟友的力量受到限制，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力量被削弱或最后终止。全球经济和外交行动以北京为中心，而不是以华盛顿为中心。这个秩序不会完全好像美国的一个镜像，那个将是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秩序。他说，这个不是他自己的臆想，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官员在公共场合越来越明确地表明了这样的立场。特别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在2017年就做出了声明，西方不应该错读。2017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还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比世界上那一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布兰兹5月份在为彭博通讯社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说，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有关该党的政策和目标的最权威声明之一。他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国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如何发展的理解。这一段话显示，中国不单止要参与国际事务，更是要为国际事务定下标准。胡佛研究所的奥斯林亦认为，要了解中国的意图，西方应该聆听党国的声音。他说，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声明都透明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国内，中共的首要任务确保共产党的生存，继续把持权力。在国际上，中国首先要做的是将自己打造成亚洲最伟大的国家，然后中国会利用自己的经济和外交优势 建立一种国家间的等级秩序，以及如何对这个等级负责。他说，除了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中国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方，中国可能并不会夺取别人的土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的高级竞选顾问沙利文在5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中国有两种途径实现全球主导地位，一种是通过首先获得在亚太地区的区域霸权，然后走向全球，另一个途径是在亚洲地区平衡美国的力量，但同时致力于重塑世界经济制度、技术标准和政治机构，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和形象。两位作者认为，中国可能正在双管齐下。2010年开始，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地区填海造岛，试图将南中国海变成自己的内湖。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项目，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将自己处于横跨多大洲的贸易和经济联系网络的中心。2015年，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计划，试图使自己成为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再到生物技术等基础技术的领先者。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